亲爱的主耶稣，你仁爱宽恕，你缓于发怒，你极其慈悲，是你赦免了我的罪愆，是你治愈了我的病苦，让我得安慰，让我能够在你的爱内经验到你爱的广阔高深。主耶稣，谢谢你又一次召叫我们来到你爱的筵席里，进入你爱的怀抱中，来体会你的爱。主耶稣，我们愿意，我多么多么愿意进入你的爱中，在你的光中能够把光明看见。你将我所犯的罪显明在我的眼前，我愿意毫不遮掩地向你认罪悔改。是的，主耶稣，我相信你，我信靠你的应许，我一向你明认我的罪，你即刻就赦免了我的罪，用你为救赎我而清流的宝血，把我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来认识你，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认识你至高至圣的权柄。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压迫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疾病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是的，主耶稣，这是你的名被高举的地方，这是你的名在我们中被尊为圣的地方，我们是在你名下归于你的人。主耶稣，求你来临，来向我们显示你的爱，让我们惊艳到你对我们的应许，因着你所倾注的圣灵，我们就能够借着你圣灵的光能够明白你的话，在你圣灵活水浇灌充满永流里，我们要听见你永生的话，我们要说出你放在我们口中的话，我们要把你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步履前的灵灯，跟随你正义坦途上的光明。在你的光中，就是在你的爱里，我们要认识你，我们要属于你，我们要亲近你，我们要感谢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感谢赞美主，我们又能够因主的名聚在一起，有了主一切都美好，有了主，主会使得一切的不好变成好，使得一切的好变成更好，他做的是样样都好。我们就在他美好的作为里，我们打开圣经来读他的话。我们今天查的是但以理先知书的第八章13-16节，达尼尔先知书第八章13-16节， Daniel 先知书同样的章节，我们就可以依序的，我们从英文版的开始读。
Then I heard a holy one speaking, and another holy one said to the one that spoke, For how long is the vision concerning the continual offering, the transgression that makes desolate, and the giving over of both the sanctuary and the host of the people to be trampled underfoot? And he said to him and to me, For 2,300 evenings and mornings, then the sanctuary shall be cleansed and restored. When I, even I, Daniel, had seen the vision, I sought to understand it. Then behold, there stood before me one Gabriel
with the appearance
of a man. And I heard a man's voice between the banks of the river Ulai, which called and said, Gabriel, make this man Daniel understand the vision.
我们再念一遍诗高版的。
我听见一位圣者在说话，
另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说，关于被囚日常记招致毁灭的罪孽，圣所和天君遭蹂躏的意象，要延长到何时呢？那说话的回答他说，要延长2300昼夜，以后圣所要恢复原状。我当夜见了这意象之后，便渴望明了其中的意义， 看见有一个外貌像人的立在我面前，同时我听见在乌来河中间有人的声音呼喊说，加贝尔，给这人解说这异象吧。
我们再念一遍和合本圣经但以理先知书第八章十三到十六节。
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常现的烦迹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君与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老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我但以理见了这异象，愿意明白其中的意义，忽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音呼叫说，加百利亚，要使人明白这异象。
我们今天继续读但以理先知他得到的异象。他在这个异象，我们先前读到的，他看到一只公绵羊，又看到了公山羊，公山羊的脚又折断了，然后有一个小脚，那个小脚非常非常的可怕，它长得非常非常大，它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他说他自高自大，我们复习一下第十一节，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长线给君的凡迹，毁坏君的圣所，就是他毁坏圣所，他毁坏献给神的全凡迹，他毁坏这一些神要他子民所做的事，因着罪过的缘故，有君礼和长线的凡迹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就是他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而为什么他做这么多不该做的事却能够无不顺利呢？因为这是神所允许的。那神为什么要允许这样的事情，让他蹂躏圣殿，让他迫害神的子民呢？其最大的原因就是神的子民亏损了神的荣耀，神的子民活在罪恶中。因为罪恶会打开一个门，在起初神就预言了末后的事，这是以赛亚先知书第46章所说的。所以在起初他所说的话就预言了末后的事，所以但以理我们现在读的话就是预言着末后的事。而在但以理之前，神所说的话都有这一个永恒的特质，因为经上说死亡是借着一人的罪过进入了世界，神并没有造死亡，在他的旨意中他不愿意他所造的一切会死，他不愿意，但是他造的这一切他愿意都有他的美意，都是在他所安排的那一个美好的状态下万事互相效力。这一个万事互相效力最后真的在天国里成为真实的，在天国里完完全全就成为真实的。我们今天在这边也是万事互相效力，有人弹吉他，有人唱歌，有人放投影机，有人录音，有人这样，我们在各个地方，我们有搬椅子，我们拿电灯等等，就是非常和谐的，在神的作为里是和谐的，是创造各式各样的神给我们的机会来侍奉他，来经验到他的好。那么为什么这个美好会破坏呢？就是因为罪进来了。那么罪进来了，一个破口，死亡就跟着进来了，很多很多的败坏就进来了。而这些败坏它会发生，直到神的作为把我们从这罪恶的深渊救拔出来，所以就有一段期间。这里就讲到了有一段期间是因为以色列子民的罪，为什么以色列子民会被掳获到巴比伦，就是因为罪。那么到巴比伦就结束啊？没有，又经过了一个王又一个王又一个王。那么人都悔改了吗？没有，直到今天 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多家庭的罪，而这个罪就给了死亡有一个运作的空间。第十三节，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虽然有这些不好的状态，但是神他还在工作，他一直在工作。主耶稣基督在福音中说，我父到现在还工作，为此我也工作，我要到天上为你们准备住所。所以主在今天还在天上为我们工作，在天上为我们代祷。所以他一直工作，天父一直工作。工作什么呢？要我们进入他所创造的一切美好的、丰盛的、永久的福分里，也就是这些国度之后有一个最大的国，永恒的国。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里，而在这个过程里他在做好多好多的事。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不见得表示他没有做，我们没有看见不见得表示他没有做。你可能没有看见你妈妈在烧饭，可开饭的时候，哇，好吃的东西都变出来的吗？不是，是妈妈做的。你回到家里，诶，怎么就有这些好吃的？或者是纵使不是妈妈做的，也是妈妈买来的，或有一些努力而来的。而这个过程里，第十三节说，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这位圣者是不是原来就在那里？
是，
我相信是，只是神让他一步一步的看，一步一步的走，一步一步的听。有的时候神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跟我们讲，那么他会先讲一句话，看我们怎么回应。你吃的够不够啊？会不会吃饱了呢？啊，我不够啊，准备要有，或我已经饱了，会有一些过程会进到了神给我们的丰富里。所以在这个丰富一段一段的，神把这个丰富的幕一直打开。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在这个丰富的幕一直在打开中间，也就是叫做启示被显现出来。现在正是一个神打开启示的这个季节，所以启示非常非常的多。那么我开始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因为他前面看的都是异象，现在他开始听，就是看跟听其实常常很接近，很接近。你们现在听我说话，对不对？你有没有看我？有时候也看看我，听听看看看，我也看看你们也听听。所以看跟听是一个很重要彼此往来的一种交通。纵使有人在远方，你们还是看得到我。待会我们可以彼此看到彼此发言的。所以看或听是按照一种过程的需要，有时又看又听，而这时他从看变成了听。他听见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了说话的圣者说，所以这里有几个圣者？两个。他们说话是彼此在说话，而这彼此说话是在属灵的世界里，一般我们听不到，我们听不到的。但是神开我们的耳就可以听到。当以赛亚先知看到了异象，就是神的殿充满了耶和华的荣耀，他的衣裳托满了圣殿。这时天使色拉芬说，圣圣圣，上主荣耀的主，你的荣耀充满天地。当他们喊圣圣圣的时候，那整个圣殿就充满他的荣耀。以赛亚听到了，他知道了，他是个唇舌不洁的人。就是神打开了我们的幔子，就让我们可以看见，让我们可以听见。我们非常非常盼望神打开我们这个幔子，让我们看得清楚，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其实有时我觉得我很孤单，不，你不孤单，众天使环绕着你，神亲自在你的身边。那我们知道了以后就很安慰。有时会觉得说，主啊，我碰到这些事情好苦哦，你知道我的心吗？我才这样子问，等一下好多的事情发生，我就知道他知道，他借着走在好多的地方告诉我他知道。就是但以理他开始知道他们两个对话，而这个对话就是神愿意但以理知道的事。而这个对话就显示出来说，这除掉长线的繁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以军旅践踏的意象，军旅或作以色列的军，就是以色列整个被压制了，以色列想要抵挡也都没有办法抵挡， 他们被这一个一帮外邦人的军旅给压制了。而这外邦人是指的前面那个小角，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凶残的一个非常败坏的邪恶的王。那他说这样事情要到几时才应验呢？这是一个很伤痛的状况，就是他会什么时候会发生会应验呢？其实但以理在讲这个事的时候，那个小角指的是安提约普。那么安提约普所做的很多的事情一件一件应验呢？安提约普是非常邪恶的很聪明的王，但是安提约普所做的安提约普四世所做的也只不过是敌基督的预像，敌基督做的比他更残忍更可怕，只是他是那一个预像。所以神借着这些历史也跟我们讲未来，不是只是过去的事，而是我们要怎么迎向未来神给我们的命定跟使命。所以但以理其实那时没有看到希腊王，没有看到亚历山大王，亚历山大王就是那一个兽，那么他就是那一个前面讲的兽，也是那个后面讲的那公山羊，也是那个角下来之后的兴起的一个王安提约古。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但以理都没有经验，因为那时他在的时间是什么时间？他说第八章第一节，他说伯沙沙王在位的第三年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这一个异象是在伯沙沙王在位第三年，那还是尼布甲尼撒的那个时代，就是巴比伦的王朝。所以在巴比伦王朝他看到后面几个王朝的一些状况，其实他也预象着整个将来勇士敌基督的一些现象。所以这是一个很远很远的一个看见，这个很远的看见需要神让我们不断的看见不断的看见。可是他看到这一件事情，他其实是会非常非常的难受。也就是说，但以理的心是热切的爱着他的祖国，爱着耶和华的子民，惦记着耶路撒冷。从何见？他年轻的时候就被从耶路撒冷掳获了，他是不是就把耶路撒冷全忘光了？
对，
没有，他不断的还要吃以色列的食物，就是传统的这一些圣洁的食物。他拒绝吃巴比伦王给他的美酒，所以他拒绝的是在巴比伦里面的一个享受。他后来的位置很高，高到几乎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之外的最高的。那么不管他位置多高，他的心都不在这一个国度里。就是他确实可以吃好的穿好的，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可以做的事，可是他要做的事都是为永生的神做，不是为了世界的王。他服务世界的王是为了神做这一个神要他做的事，把启示给尼布甲尼撒，给世界，给所有的人。这是他一生一世，他不是要追求一个荣华富贵。如果按照追求荣华富贵的人来说，他是不是成功的人？他是非常成功。可是我们看出来他是不是自己追求而成功的，是谁使他成功？耶和华神。所以我们追求耶和华神，那么神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成功的定义就是你活在神的旨意里啊，不是钱多钱少，不是世间的位置有多高，而是神把你摆在他家中的国度里的位置，那是王，我是经得起，那是他给我们他的王权，那是他给我们的产业。所以最好的位置就是神给我们的。那么蒙召被召的很多，我们都被召叫一个好位置，被选呢，那才可以坐到那个位置上。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对待神对我们的召叫。但以理是我们的榜样，他很好的对待，就是他用他全部的生命不活世界的荣华富贵，而且视世界的荣华富贵为粪土，跟保罗使徒一样。那么他活在完完全全神的同在里，他的一心都是在神的国、神的子民、神的作为。所以他保持他的生命是圣洁的，不吃污秽的食物。那他的生活习惯呢？ 也是一日三次面向耶路撒冷来敬拜。这写在前面，我们可以读这一节，我们翻到但以理先知书第六章第十节，一日三次双膝跪在地神面前祷告感谢。所以他每一天都是三次，其实三次即便到达他要受到迫害，他还是愿意不改变，这表示说他多么愿意活在神的命定里，而不管什么代价他都要这样活。这是我们的榜样，这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一日三次面向耶路撒冷，他想的都是神愿意人的作为。所以在以色列人他们看日子有一些不太一样，他们是过了早上到了晚过了晚上到了早上，好像晚上开始到早上，一天是从太阳西落之后是那一天的开始，然后到下一个太阳西落的那是一天的结束。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的习惯。那么在以色列人的习惯里面，他们每天早上，我们读圣经都知道每天早上有什么早祭，晚上呢
晚祭
全燔祭，就是祭坛的火是不能够熄的。所以第十三节就讲到这个献祭已经停了，这个献祭停了，祭坛上已经没有这些献祭了。对一个爱神的人，爱神的定规的人，是不是很痛苦？
是
很痛苦。但是他的那个时代已经经验了，巴比伦的时候以色列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很多都被掳获了，连圣殿里面的那些器皿都被掳获了。所以在耶路撒冷已经不是像大卫的时代，或者是所罗门王的那个时代的献祭，也不是像摩西那个时候的献祭。所以这一个荒凉其实在持续的，他能够明白这个痛苦。其实这个意象可以让他很共鸣的，虽然是未来，但也是他的经验，也是当下。所以神很多的作为是他在起初说未来，那么现在讲的是跟未来有关系。那么讲到未来的时候，我们回到那里回头一看，哦，原来在起初他就这样跟我讲了。有一句话，神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就知道我是我主的羊，主认识我，我也认识他。这是第一句话，可不可以是最后一句话？
可以，
对，因为我一生一世都要认识他，就是持续的认识他，持续的认识他。那么直到今天，我想到这句话，我还是说阿们，我要认识你。那么直到今天，我现在对主的认识是不是比30年前认识的要更多了？那是31年前主对我说的，91年31年前主说的都很丰富。那么31年后的今天是不是更丰富？是。那么再31年呢，如果我活那么久的话，那应该是更丰盛。其实不管我活着怎样，那么31年几百年之后，我应该对于神的这个话有更深的认识，对不对？就更深。所以他的话是有永恒的特点。我们不要把神的话定规成一个只是历史的事件，一定不要这样。他是历史的事件，可是是有神向我们讲话，神向我们讲话。所以这也是但以理的心。那么这个拜话要几时呢？要多久呢？然后那圣者就说了，他说到2300个晚上清晨，这是圣经原来说的，就是2300的 evenings and mornings， 他用这样的字眼，意思就是他整个的思维是在犹太的一个传承里，其实不是犹太，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启示。我们看圣经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叙述的，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神在七天创造了世界。那么神创造了世界，创世纪第一章第五节，第三节到第五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天主见光好，就将光与黑暗分开。天主称光为昼，称黑夜为夜。过了晚上，过了早晨，这是第一天。
所以第一天是过了晚上，又到了早晨，这是第一天。那么第二天也是一样，到第二天第八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神称空气为天，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那么但以理每天早上都在祈祷，也表示说我们也要祈祷，早上要祈祷。那么但以理晚上也祈祷，在以色列人是要献祭的，我们也一样，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时间，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赞美的祭。那耶稣基督是不是晚上很晚的时候他就起床开始去祈祷？
是，
我们可以看圣经的一个记录，很早很早他就起来了，清晨他太阳还没有上来，其实以色列子民都起来解马拉去了。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一章，主治愈了彼得的母亲之后，他在35节，那早晨天还未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在那里祷告。我们第35节，就是天未亮的时候，也可以算是夜啊。那么换句话说，他很早很早就起来，所以从晚上开始就准备的第二天，也是不是第二天才开始，是前一天就在准备。其实我们也是要在安息中间准备我们的生命，好的在白天来临的时候可以很好的工作，好的在清晨的时候我们已经都准备好要来解码了，不是太阳出来了你才开始起来去解码了，而是从晚上就要准备好，要准备好，要准备好。所以但以理他讲的也是一样，他用的是2300个晚上跟白天，那么意思就是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那么圣所就必定会被洁净。所以这个时间好长哦，2300日的这一个苦难，这一个圣殿是很荒凉的一个状况，那么要这么长的时间他才可以得到洁净。从前面描述着是一个未来，就讲那个小角，就是讲着安提约古第四世。安提约古他取消了这些祭献，他是要用犹太人的文化取代以色列人的文化，就是耶和华的命令，所以他做了很多很多败坏的事，他要以色列子民拜偶像，他亲自要把母猪的血放到耶和华的祭坛上去玷污。那这个是一个发生在历史中的一个真实的事，特别是他的生日，每一天都要做这个事，每一次的生日他要做这件事，他做可是被允许有一段时间，所以耶和华的祭坛确实在那段时间被玷污了，直到了好长一段时间，马加伯 Maccabi 他真的为爱神又打败了希腊的这一些异民的军队，他又恢复了圣殿，洁净了圣殿，然后又重新再安立了圣殿。而这个圣所的祭坛，他们做的是按照马加伯记上记载的是，他们是说这已经被玷污的祭坛该怎么办啊？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把它打碎，决定打碎了以后把它放到耶路撒冷的一个地方，然后重新凿了一个石头，按照神的方式建立了一个新的祭坛，那个祭坛发生了。而从安提约古第四世玷污祭坛到亚加伯恢复这样是2300天。我听到两个不同的这么说，我也去查考好像我没有办法查得很明确的这个日子。那么这个日子几月几号恢复圣殿的日子是清楚的，但是那个祭坛至少我听过两个不同的人解经的是这样说了。那我想说有可能是这样，有可能，但是不表示说这一件事情只是一个过去的历史，它还是在预象着一个未来敌基督要做的更可怕的这种状况，这个状况会更严重更可怕，而这个更可怕更严重的它会发生。我们看路加福音第21章，路加福音21章是主耶稣基督讲末后的世代。路加福音的21章24节，我请来威念一下，
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日期满了。
所以主耶稣基督自己也说了，他说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也是交给外邦有一段时间。那启示录第13章也讲到了敌基督，他有 3.5 年，他要做很多很可怕的事情，他要做很多很多败坏的事情。而那一个敌基督所要做的是比安提约古第四世还要更严重的多。可是从安提约古他做的很多的事，也是神在告诉我们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对于但以理来说，他亲身痛苦就是经验到这个献祭不在了，所以他只能在自己的家中面对耶路撒冷，连耶路撒冷离他都很远很远，他只能心向的那里。所以这一个部分应当也是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纪念着神的教会荒凉，你难道不难受吗？我是很难受的，有的时候说哇，很多的败坏的事情怎么在神的家中，真的是很难受很难受。这些很可怕的不该有的罪恶怎么是在神的家中，神的家中没有金钱的痛楚。那么但以理有没有很大的痛楚？有。其实真的跟神站在一起的人都有同样的这个心，而这个心也让他会关切这一些。所以因为他关切，神就把他的心也告诉了但以理，让但以理能够得着这个启示。第十五节，我但以理见了这异象，他见了这异象是神给他看见，神给他听见。当神给他看见，神给他听见，这里说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这一个愿意明白 Amplified Bible 是 thought to understand， thought 意思就是 thought 意思是 seek 的过去式，就是一直在寻觅寻觅，我要很努力的去寻觅，要知道这给我们一个钥匙，你要得着启示要怎样很迫切的去寻觅。不是说神啊，你要给我就给完，不给就拉倒，不，你很迫切很迫切很迫切的。而这个很迫切的是要持续的，但以理一直迫切的，一直迫切。而他得到了这个意象以后，他还在继续迫切，因为他不完全明白。所以很多的时候神给我们异梦，神给我们意象，神给我们看见，神给我们听见，你要想要明白是应当有的态度。那么有的时候神给我看见的我立刻明白什么意思，有的时候我是真的不明白，是经过我再去祈祷祈祷祈祷，哎，神就回答我让我明白。可是我是需要有这个过程来准备我的生命来承受他给的启示，他给的启示。有的时候我知道了，我再去想他，再去想他，我发觉说我知道的不够深，不够深，还有好多层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讲的一句话就这么浅，我全明白了，这是骄傲。我不明白神的心，我想要明白，我很想要明白，我很想要明白。那么神就帮助我们继续明白。所以但以理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榜样，他非常非常的谦逊，他没有为这些骄傲。其实神给我们这些恩惠不是为了骄傲，是为了他的爱，也是为了让我们能很好的准备，让我们能很好的更好的承受。他说我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他好愿意。你愿意是该有的态度，愿意是不是就一定能知道？不见得。你愿意娶一个姐妹，你不见得娶得到她。你愿意嫁一个弟兄，你不见得可以嫁给他。但是你都不愿意，那也就更别谈了。你愿意了以后，他才是可能。所以我愿意被选，获选，但是获选是神选我，但是我必须要活在这个愿意。我愿意明白，那么这个愿意神知道，他就可以跟你讲，他就跟你可以跟你讲。忽然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而这一位形状像人的是真的是人吗？还是不是人？我们继续读下去知道他不是人，他是天使。 不是人，他是天使。天使有的时候像人的样子，有的时候不一定像人，是个活物，也是 living beings， 他就不是像我们想的人的样子。那么这一个像人的这一位天使，他站在我面前，其实他可能一直在那里，一直在那里等等候他的时间到了去说。所以神为我们安排好多好多的丰富，就等在这里。婚礼已经定了，就等着一天一天会计算，还差50天，还差49天，还差48天，一直叫到了一天。可是准备好，一天天准备好，就一件一件要显示出来，一件就显示出来。所以羔羊的婚宴也要在准备中，在准备中，在准备中，在准备中。那么这一个像人的他显现出来，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呼叫说，就呼叫着这一位像人的这个人呼叫着说，也就是跟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说加百列啊。那么这个像人的人是谁？加百列，就是加贝尔，就是 Gabriel。 加百列就是天使，圣经记载的这一位天使好多次，就是他得到了讯息，告诉了圣母玛利亚他要怀孕生子，告诉了洗者约翰的爸爸扎加利亚他会得到一个孩子。加百列的这一个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叫神的勇士，神的勇士。那么他的这个神的勇士的意思是他把神的旨意带给人，所以他是常常带着神的旨意告诉了人。那么有的人只是告诉别人的信差，他是比信差还多，就是他不但告诉人，他也有一个权柄去执行。所以当他告诉洗者约翰的父亲他会怀孕，他的太太会怀孕生子，那么扎加利亚信不信？扎加利亚不信。那么他不说不信那就算了，你既然不信就不能承受，他就拉倒，是这样吗？他说你会变成哑巴，他开始执行了，直到这次完成之后你才可以开始讲话。那这个哑巴就让他有很好的毕竟很好的让坏话不出于他的口，直到那圆满的日子。所以加百列这一位天使他传递神的讯息，而且那些讯息是百分之百的应验，他也执行，他也带着神的权柄。所以他被召叫派遣来这里，要使此人明白这一项，就是他要让这个人，这人是谁？
但以
理，但以理，但以理，要让他明白，让他明白。他会不会真让但以理明白？还真会，因为他的使命，他会，就是这一位天使他一定会达到啊，他要做的，也就是他代表着神。那么神要做的事情有一个特质，是一定会成就的，一定会成就的，一定会成就的，一定会成就的。那这个天使也带着神的使命，他知道神要做什么，他也明白神的旨意，他也能够让人明白神的旨意，而这个事情一定要成就。对于但以理，其实他只有这里说愿意明白，很渴望明白，很渴望明白，剩下都是神做的。当你真的愿意，神在做事的时候，你就开始会经验，会体验，会做。神直到今天还在找很多愿意的人来承受他的奥秘跟启示，因为他要他的教会充满对他的认识，他要他的教会就是他的新娘。新娘可不可以永远不认识自己的丈夫新郎？你要开始越来越认识，越来越认识。如果没有一个圆满的教会来认识神的心意，那么勇士就不能来，国度就不能来。因为来了以后完成就，那羔羊的婚礼就不能来啊，就是一个圆满的，这个圆满的得胜者，圆满的一群得胜者，他要发生了，要诞生了。而这都讲到了那个幕后的丰富，而在这过程中间也有很多的征战，有很多的征战，有很多的事，有的已经是短期的应验了，有的是 这个短期只不过是另外一个更大的意念的一个前面的那个意思。感谢神，神做的样样都好。我们从但以理的生命中也体会到，他生在巴比伦，活在世界里，可是真实他的心，他的生命是活在神的国度里。我们也必须开始对于天国有一种不同的认识了，不同的体会了。这两个国度越来越近了，像他这个梦中又是在这世上，又有天国的事，那么神也在帮助我们认识在幕后他多么多么盼望有一群人懂得他的心，能够承受他的爱。敌基督也在找一群堕落的人了，那么神是得胜的、伟大的，他要兴起属于他的军民，属于他的人。感谢赞美主，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有感动的、愿意分享见证的，现场的有没有？我们请秦总
分享一点。大哥分享的非常详细。今天的查经开始就是十三节，我记得艾梅在带查经的时候就提到有两个关键字，就是听见，然后呢看见。所以神给我们有一个五官，有一个眼睛、耳朵。我们记得在启示录末世的时候，对 七个教会神讲话，那有耳朵的就听吧。可是常常在福音，若望福音、约翰福音中讲到，有时候他讲的一句话，你们不明白是因为什么？不愿意听。有时候是听了是听了，但是不把它放在心里面，那就过去了。所以有一个受教的耳朵，以赛亚先知书那第50章里面讲到，有一个受教的耳，聆听的耳朵。所以聆听的耳朵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在这条件，刚刚我们听到大哥分享这么多，我们听到了，不但听到，还有放在心里面，不是让他听过去。我们常常，我记得常常去教会听，哇，好感动，很感动。过一天两天一个人，上礼拜那个牧师讲了什么？不记得了。有人点头，会，我们会，因为我们如果不去天天像这个，我刚刚很感动，就是那个但以理，他每天三天，他的心是全然的是三次，不是三天，是这样，每日三次，但是心就是敞开的，对神，就是他愿意。刚刚大家讲，不但愿意，在那个诗歌本翻译的是渴望，愿意跟渴望，有这个渴望的心，神要满足。对饥渴沐浴人就要得到饱浴，所以要看见，要听见。虽然这个，然后就讲到，虽然有一段时期，2300年，大概不到7年，我们来看一下，在启示录这边讲的同样的，这是预表的预言的，将来也有在教会荒凉的时候，就是敌基督要掌权的时候。我们看在末世录启示录第13章那边有讲到了。就是地上来的兽，这个地上来的兽呢，我们看它是有两只相似羔羊角，说话像什么呢？就是迷惑了，它可以假装是像羔羊的角，看起来是，但是实际上它讲出的话，所以说话我们听话，听的时候我们可以，其实我们听有一个属灵的意思，我们可以了解，可以重新你知道它的话，就是我们讲你的口音就怎么样把你露出来，你是四川人，你是属神的，是山东人，你的口音是上海人。我们一般很容易讲，然后就是有这个属神的人，一讲听大哥讲话，哇，就心里就很有共鸣，所以声音可以听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听的，那我们就是有神的话在里面，圣灵在里面帮助我们来印证，所以。那只兽，我们就再看下面好了。第14，他因着那兽面前所行的那些奇迹，迷惑了地上的居民。所以这个兽，我们知道恶者，他就是来欺骗、迷惑、来毁灭、来盗取。这个迷惑为什么会被迷惑呢？请问一下， 迷惑的意思就是你没有根基，你没有真知灼觉，没有圣经的一些神的话语来，所以这就很容易人家一讲是吗，哦，就会摇摆不定，然后就越来越多就哎，就搞不清楚是这样的吗。所以这个迷惑是到后来的时候是末世的时候会发生的。所以第十五节他又得的能力，把生气赋予给那兽像，甚至叫那兽像说话，并使那些凡不朝拜兽像的人，也就是那时候敌基督掌权的时候，就没有人拜神，圣殿的神就不在，就是那个招致毁灭的那个在
可憎之物
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主耶稣会讲到那可憎之物就是这些兽，这些敌基督他掌权的时候，他们什么就凡不朝拜，你要朝拜他，就圣殿的朝拜的主就不见了，他们取代了耶和华神。所以那一段时期，然后呢，如果不朝拜怎么样，就要死亡，他就被杀死。而且所有的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和为奴的，都在他的右手上，在他的额头上打一个印号。这是我们最要警醒的。如此，除非有这个印号的，就是有那兽的名字或他的名字的数字，所以不能买，不能卖。所以我们现在感谢主给我们时间装备，好在那一段时期我们不致跌倒。所以这段时期是真的是我们学习主在这两年，特别是在关闭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尝到了。很多时候你想去教会，对不起，教会关门了，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现在尤其我们听到姐妹讲的，她想去教会，哎，教会关门，这只是短暂的一个事先让我们体验。那到时候真的会发现你真的是不能再公开的再敬拜神，因为那个受掌权有一段时间。好，我们再回看，可是掌有一段时间没有关系，可是也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能站立住，我们等跌倒了，哇，我们就没办法坚持到底。所以那以后呢还要再恢复原状，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不会因为这个受掌权有2000年，也不过7年，那个后面末世录讲的也是7年，所以我们要撑过，要靠什么？靠神的力量，靠我们现在的装备啊！所以恢复原状。然后第十五节，刚刚大哥分享的，见到这异象就渴望要迷鸟，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律，你看到了，你听见了，你要一个付出一个行动，至少你要开始渴望。愿意有一个心态敞开来，我想知道。如果说你真不想知道了，就算神给你讲了，你听是听了，但是你还是不明白，因为你没有渴望的心。很多人听了，还是不明白，因为你没有渴望，没有愿意。听是听了，那句话是真好，我们再读读看，约翰福音，那是主耶稣亲自讲的，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八章第43节，为什么你们不明白我的讲论呢？其实主的话是非常明确简单，因为它是真理的话。你们不明白，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主，那是无非是你们不肯听主的话，这是一个主耶稣亲自的，就是你们不肯听，不可用心听，不可没有愿意渴望把他话放在我们心里，他的话一来到我们就把它吞下去，而不是只是耳朵这边听了，下礼拜牧师讲，上礼拜讲什么啊？他讲什么？不过我们现在真的是有时候因为这个年纪的关系，有时候真的是容易忘词。可是感谢主，因为圣灵帮助我们，靠着圣灵一切都可能。所以这边真的是感谢主，事事有定时，但是我们知道确实有考验的时候，但是考验主知道我们的能耐，他帮我们在现在准备好，以后在真的考验来的时候，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坚持到底，可以撑得过去，然后直到恢复原状。感谢主，赞美主，我分享到这里。
谢谢秦中，还有哪一位？我们请何勉。
今天因为少平提到马加伯，那这两天读金智姐在政治读到马加伯，那就因为读到的地方比如说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近讲的都在讲那个达尼尔的做梦嘛， 你很多知道的，很多人会做梦，那我们的苏老师很会做梦，这真的是真的是那个
好梦，
是神给的，神给的有意思的梦啊。那我就再读一下那个马加伯下，马加伯下的第十五章，就是当犹太人以色列人在那种很危险的状况，那他们有一个很凶恶的叫尼加诺尔，他要来杀他们，他是一个很残暴的人，要在他们安息日的时候来攻击他们。那我们知道犹太人是守安息日的，在安息日什么都不工作，叫他们去要去打仗更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要利用这样安息日他们不能打仗的时候来杀他们。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那个就是马加伯犹大呢，他就有一个见到一个异象，在你们的圣经上是没有这个书的哈。马加伯下十五章，他所见的异象说，他看见一个人举起双手为整个犹大民族祈祷，这人就是为人敦厚，善良敦厚，待人谦和，态度温雅，善于持令，自幼勤修各种德行的前任大司祭奥尼亚。这个我们在圣经上也读到，就是说很多有关这个奥尼亚这个司祭的。然后呢，他说他看到另外一个人显现，同样为犹大民族祈祷。这让我们，他说这个后面这个文字，耶勒米亚先知啊，耶勒米亚先知对他描述是头发苍白，体面端雅，尊严非凡，令人起敬。然后这个奥尼亚呢，就是梦中的梦，在梦中他梦到奥尼亚，奥尼亚又讲到这个耶勒米亚，说这是爱护弟兄的人，他就是常为百姓及圣城祈祷的天主的先知耶勒米亚。然后耶勒米亚在这个梦中呢，是先就是犹大先看到奥尼亚，然后呢，然后奥尼亚又介绍耶勒米亚，然后就耶勒米亚伸出右手交给犹大一把金剑，说你收下这把圣剑，就是天主的恩赐，你要用来击杀敌人。所以他的梦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不像那个达尼尔的梦要很多很多的祈祷，很多很多的解释，是有时候这个主给的梦境就是非常清楚，清清楚楚的，就是说好，你有这个经验，你去跟他们打仗，你会胜利的。就所以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梦境呢，来鼓励犹太人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他怎么样还是呢，因为就是因为有天主给的异梦，那这个异梦就非常清楚了，那个时候就不需要解释，就是这样子，你拿了这把剑，你就会把敌人打败。然后正巧呢，又读到那个马窦福音的第一章第二章呢，我们常常讲说这个若瑟约瑟是我们翻译是若瑟，就是玛利亚的先生。玛利亚在许配若瑟同居前有圣神有孕的事显出来，然后这边讲19节，马窦福音一章19节，他的丈夫若瑟因是义人，因为讲他是个义人啊，所以这个意，我常常觉得说这个圣经里面没有听过若瑟讲话，他都是安静的。玛利亚还讲过几句话，六七句话哈。他可是这个若瑟是一句话都没有，可是他也是很会做梦的人，跟那个古若瑟，我讲说叫若瑟的时候都会做梦哈。若瑟有一个意思就是一个供应者，就是说 provider， 就是供给别人需要的一个人，所以他这个梦也很有意思，就是非常清楚的，在梦中，在20节梦中上主的天使显现给他说，就是让他不要害怕，要他去娶他的妻子，然后呢，这个生的孩子呢，要叫起名叫耶稣，这个就后来都发生了嘛，对，就是说有的梦叫很久很久才应验，他这个梦是马上就应验了，然后后来还再有他做梦，就是当那个贤士来找小婴孩，然后没找到，那个黑洛德王很生气，那已经有一种杀机的时候，天使在第二章的十三节，天使托梦给若瑟说，起来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我再通知你，因为黑洛德即将寻找这婴孩，要把他杀掉。他在梦中，他在睡觉了。14节说，若瑟便起来，星夜就是马上在晚上的时候，他就已经带着婴孩跟那个玛利亚就退到埃及去了。所以有时候神给的梦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发生的。 有的梦是非常清楚的，你该这个时候做就马上做。如果若是说，哎，等我睡觉睡饱了我再起来，太迟了，可能起来就是发现说那个婴孩已经死在他前面了，对不对？所以就说，就是在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任何的使命，我们如何就是如何接受到这样的一个使命，接受到这样一个梦境，马上去做，马上去实行，就是按照主的旨意。感谢赞美主，分享到这里。
谢谢朋友们的分享。还有哪一位？我们欢迎线上的可以举手。如果你有感动，你可以举手，可以依序的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我们欢迎申伟弟兄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我就是昨天看了一下今天查经的内容，到了就是一篇包括祭坛常日常祭然后遭毁坏呀、啊，或者是那个军队遭受蹂躏呐、啊，或者是整个的都是一个失败的光景。可是天主有天主的时间就是天主掌握时间，因为他后面讲到恢复，就是让我们不失望，然后恢复也是一个重建的工作，然后和赫本翻译的是洁净，那我觉得洁净就是十字架的工作，其实看来是失败，其实有天主的美意在里边所以就是使我们不失望也不沮丧，因为圣经上说黑夜虽使人哭泣，清晨却使人欢喜所以天主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也是说过了晚上过了早晨，就是一直给人盼望，一直给人希望，所以我们要进入天主所指定的时间，然后明白天主的旨意和天主的计划，然后之后我们用天主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一切的环境和事情，我们就不会沮丧，不会失望。那我也分享一下我最近这两年的一个小小的经历。那从侍奉开始布农在出外地侍奉的时候停止了侍奉就包括疫情的发生，然后呢就是那一年应该是2020年我在家一年的时间经历了好多好多的难处，然后当时我并不是特别的明白，但是主就用勒未记中的全燔祭和素祭来给我解释，让我认识到十字架的一个经历。那我去年的一个属灵状况的感受呢，就是内心缺乏那种对主的，
突然没有声音啊，
然后包括讲方言然后呢但是呢我就是这种状态，我就是
申伟还在吗？没有听到你的声音。那么我们可以有感动的可以举手。我们请丽蓉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赞美主。我简单分享一点春节的一个感受。学习达尼尔先知在他的生命中所经验到的，我也分享一点点就春节这段时间的一个感受。在春节就是互相的走亲访友中，真的就是被圣神推动催迫，然后打开口，就是不管去哪一家，不管是亲戚家也好，见到朋友也好，然后只要是谈论世界的话，就好像心里就不舒服，就不舒服，然后就是愿意跟他们分享耶稣基督，就分享耶稣。包括最近在网络中，我曾经是一个很不爱出头，就是尤其在我们堂区就是缩在最后面的那一个，但是被圣神催迫，不管什么事情只要被主呼召，就是一个感动，就是一个愿意，就好像是没有理由去拒绝。如果 这个事情不去做，心里就难受，就好像亏欠了主很多。但是当我前面的路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我就祈祷，求圣神带领我。不管怎样，主，这是你的工作，不管做好做不好，我不管那些，因为这是做你的工作。就是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感动，特别是在那个走亲中，遇到亲人，家里的亲人，因为一年一次嘛，跟他们相见，巴不得把主耶稣的好都告诉他们，都分享给他们。但是在这个经验中，也深深的感受到，在我们分享主耶稣的时候，在我们分享主耶稣救恩的时候，亲眼睛能够感受到，就一下睁大了。因为圣神，我也相信，我们也相信，此时此刻圣神在动工，圣神借着我们的口，在对方的身上让他的思想发生改变，真的是感谢主。在通过这样的学习中，就是一个被圣神的带领，被圣神的感动。特别是在春节期间，包括学习有祷词的时候也是如此啊，就是把主的话分享进去，完了有人说，你怎么写的那个祷词跟别人，就是跟通俗的，我们曾经的是照着本子那个写的这样的话，但是现在呢，就是好像那些话说出来太没有感觉，也没有感动，然后就深深的把主的话带进去，然后让近人也能感受到。包括你在心有祷词中你说出来的，你代祷中的一些话，都是你们学习中的一些话，都是你生活中的一些话，真的就是非常非常感谢主。他在末世的时候派遣他的主仆派遣他的仆人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走这一个末世的道路，真的就是特别的感动，也是特别的有一种催迫，真的就是这个感受特别的特别的有感受，特别的有感觉。今天我的感动就是这一点，感谢赞美主，愿所有的光荣都归于我们的主，阿们。
阿们，谢谢丽蓉的分享。我看到申伟又回来了，要不要继续？申伟弟兄，
好的，谢谢朱老师。刚才可能是网络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刚才分享到从哪块开始听不到声音了，那我就继续分享就是我去年的一个感受就是整个的信仰状态好像没有热情，然后我就问主，那到底是我哪里出了问题？然后主说，就是给我一个他的一个让我一个经验和感受。然后主说，他当时被圣神充满的时候，然后也是有见证，有神迹，有启示。可是当他在十字架被钉之前，也包括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感觉好像失去了天主的同在。好像就是那个能力，从前的能力好像不见了。那主跟我讲说，这也是十字架的一部分。然后就是这两年吧，我大概就是主教我的最多的就是十字架的功课。那我也分享一个我最近的主一个教我的小见证。我最近读经读到撒母耳记，然后那一天呢，就是头一段时间我正好读到撒母耳记的第一章。 然后最后说亚纳上主封闭他的子宫。其实我读过的时候呢，我是一点感受都没有。可是当我坐下读完了之后停下来的时候呢，我就在问主，那到底有什么话要对我讲？然后呢，主就开始把那个经文给我也是从十字架的角度来让我认识那个十字架的工作。然后主就让我看到那个两个字，就是封闭了亚纳的子宫，然后使亚纳不能怀孕。然后封闭那个意思呢，就是后来之后就是他透过祈祷然后开始怀孕。然后主就告诉我，就是从亚纳不能怀孕到怀孕，这是天主一个创造的工作。那起初天主创造天地的时候也是从无到有，然后后来之后呢，主又继续带领我看到圣母玛利亚她怀孕耶稣。那其实我以前读过这段圣经，也就是一读而过，也没有什么太深的一些体会和领受。当我那个时候圣神带着我看到圣母玛利亚怀孕耶稣的时候呢，我从来没想到过圣母的腹中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坟墓。然后当时呢，圣神就开始在里边有一些解释。他说人是用土造的，然后经上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其实当耶稣降临到圣母的腹中的时候呢，就是预表着死亡，然后圣母的腹中也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坟墓。然后呢，耶稣的出生呢，就是预表着他的复活。然后就是整个这个从圣母身上工作，就是救赎的工作。然后从亚纳那个看呢，就是一个创造的工作，就让我看到天主工作的计划。因为起初招了亚巴郎，亚巴郎又生了伊萨格，伊萨格又生雅各伯，雅各伯又生十二个儿子。然后天主是招选一个人到一个家，然后之后从一个家到一个以色列国。然后从新约天主又带我看，就是他招选了，就是耶稣的降生，从一个人他又拣选了十二个门徒，然后十二门徒传福音，然后之后到末世录一直见到千年国度，就是天主要建立他的国度。然后之后呢就是整个就是一个就是主在主前的一个学习吧。然后之后和大家分享，就是也感谢主就是他在我生命中让我经历的一切，有时候看来是不是顺境，好像是难处，但是我相信都是天主手中的工作，然后都是十字架的经历。那我以前呢也读过别人的那个十字架的经历，但是当自己经历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感受好像会更能用自己的体会，然后明白天主的旨意吧。然后就是我最近的一个感受，也包括透过今天的圣经讲述到那个圣殿的光景，最后是恢复，然后和合本翻的是洁净。我相信在天主的时间里，然后之后天主要恢复他的圣殿，要洁净他的殿，使他的殿就是我想将来可能最完美的一个捷径就是新耶路撒冷的降临，新的圣殿，天上的圣殿，我们都是渴望的那种生活。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主，赞美主。
谢谢申伟的分享。我们欢迎格瑞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赞美主。我今天学习到的这个就是达尼尔8章的13到16节，然后在读的时候其实真的不明白在讲什么，但是我从这里我就学习到天主也在教我一个功课，就是让我看到达尼尔的生命。他的生命其实我们就是从前面一直在学习查过来的时候都看见他有许多的异梦啊异象哈。他都就是天主启示他了，然后因着天主的恩典然后他得到这个启示哈，尼布甲尼撒就悔改。我们也看见前面很多的那个异梦异象，但是在这里他又看见异象的时候，他又在听的时候，他没有就是按照他以前的那些经验那些经历来这样子来在这个他听见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异象上他没有，然后他在听，他在看，他在听，然后他就是我们看见到下边15节这里，他就很渴望明白其中的 意应，他有一个渴望，在渴望中就是他其实他是一个真的就是在信心当中跟随我也在学习，其实天主在教导我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我们以前也在苏老师也教导我们学，真的就是在信仰的这个旅程上，我们在跟随主的这个道路上是不能炒冷饭的。我就看见达尼尔他不是炒冷饭，真的很感恩。然后我就这两天我也读到那个出谷记，我在读出谷记，然后也读到出谷记十四章这里十三节，然后那些不是前面的时候他们看见埃及的追兵赶过来的时候，以色列子民那种恐慌害怕，然后摩西就对他们说，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履行的救援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然后我就看见十九节这里，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已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所以就是在主的百姓，我们是主的子民，是主的孩子，其实他在一直都在跟随着我们，无论我们就是明白不明白，无论我们就是看得见看不见，他的同在是一直同在，就是要相信，要在信心中来跟随主。然后我就看见达尼尔的生命，就是在每一次天主给他异象给他异梦，他真的就是他是这样一个敬畏的生命，一个等候，一个迫切。所以昨天我们在那个祈祷，就是一天三次的祈祷当中，我正好排到就昨天中午的祈祷，我就在问主，我说主啊，我今天用什么经文呢？然后主就感动我要用这个我们今天查经的经文，我说我都不明白听不懂，后来我说主啊，你教我祈祷，在祈祷当中的时候圣神就教我，在心中我就有感动，主啊，虽然我听不明白听不懂，但是在你的时间圣言通过解释必会发亮光照，连知识浅薄的人，我就是一个知识非常浅薄的人，真的是感谢主，那我们也会明白通达知晓。然后这样子这个祈祷一出来的时候，我说主啊，真的很感恩感谢你，明天我们就一定会听见就会知道了，真的很感恩。那今天在苏老师教导的时候，我就学习到一个迫切，就是要等候要准备，从晚上开始主耶稣的祈祷，他是很天还很黑他就去，说明他一直在准备当中，天主也在教导我要悔改，要悔改就是真的就是要准备，要准备，在一个准备等那启示来的时候，也是要有要有生命，要有迫切的祈祷去领受，那真的恩宠来的时候就要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去承受，天主在准备我们的生命。很感恩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我就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谢谢格瑞的分享，我们欢迎黎丽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赞美主。今天读的这个呢，就是刚才讲了之后，大家分享了之后，就让我触动的一个就是第十四节那里面的那个延长，因为刚才大家都在讲时间，有关时间的问题，那这里说的是延长2300昼夜，那恰好呢就是我这两天也是在看就是宗徒大事录里面圣保禄宗徒他在船上他们那个船被风吹了，然后就这个时间就先开始，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就是蛮有把握的，就是这个是可以达到他们的一个目的，就是对于那个目的地他们是有一个把握的。那透过这一点呢，就是让我看到的是，就我们会对自己有一个把握，就是对自己的一个知识然后一个经验，就觉得我可以做到。因为在那个就是27章，就宗徒大事录27章那里13节的时候，他们就几个版本，因为我看了几个版本啊，他们用了一个词，就是以为，就是大家以为，就是他们以为， 就都是以为是有了这个把握，然后可以到达，那都是透过自己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经验知识然后来把握。但事实上呢，在接下来的第一天第二天持续，然后有三天，在第三天之后呢又是有好多天。那么在这个时间当中，其实我们就看到了，然后也透过就是今天真的很感恩啊，就是大家今天真的都说到时间，然后我恰也看了这个时间。那延长为什么延长这个延长2300昼夜，主延长这个时间，主的时间和我们的一个时间它是不同的。那然后也让我想到了什么，就是在末世录里面，就是是在末世录吗，记得不是很清楚，就是有说过这一段话，就是要让义的更义，不义的更不义。那为什么？那然后在上一次是在查经还是在因他而活里面有说，就天主是在震荡，就让这个世界震荡，就是震荡是舒老师也讲了，就是震荡这个家，震荡我们的家，然后以及就我们个人的这个信仰，然后整个这个世界。那然后在震荡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真的能体现出我们的这个根扎的是否稳，是否真正的就是说是经得起天主的这个震荡。延长这个时间是在给我们的一个给我们就是装备我们，给我们的这个机会装备我们，使我们能更加的就是坚固。而恰巧就在也是在昨天，格蕊刚才有分享，他在昨天的代祷当中，就是用了末世录的那个有一段话，是在14章12节，就是圣徒的恒心是在遵守天主的诫命，坚持对耶稣的信德。那么遵守天主的诫命，也这个为啥就是遵守天主的诫命，在新约里主耶稣给我们的就只有两个诫命，一个呢就是尊崇天主在万有之上，然后还有就是爱自己的近人，就总归一切就是一个爱字。那么我们就让我反省到我自己的一个生活当中，我是否有爱。那然后也刚好就是在也是在今天发生的啊。那然后早上在我母亲然后又出现了一些状况，在那个状况当中呢，其实我心里是有一个对这个时间啊是有一个不满的。那然后就是觉得哎，就是对我姐姐他们也是有一个抱怨在那里面。那然后在今天我这读了之后呢，就发现我这个时间为什么天主要让，为什么天主让就是我在照顾妈妈，在照顾妈妈的这个时间上为什么是这样的，那就是也是在对我的一个炼净。就是对我的一个炼净。那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已经，因为我今天是说了这个时间啥时候才到头啊，因为我真的就是心里是有这种想法，就是啥时间才能到头啊。那在说这个的时候呢，也想到我之前就说的，其实是圣神的一个启示啊，妈妈对我来讲她是一个宝藏。为什么呢？就是天主是透过我母亲，透过我妈，然后来练，就说是来建造我，就透过他一些行为啊，然后让我能成为，能变得就说是更好。那所以就是说是他是我的一个宝藏。那然后自己也会想着说，哎呀，照顾孩就是相比之下呢，照顾小孩子可能比照顾我妈妈要轻松太多了。然后我也在问主，就说这是我到底要怎么样在做哦，就说是对我母亲。那然后主他就给了我一句，就两个字，就说爱他。那然后我就说，哎呀，我说这个爱真的是，就是真的挺难的哦。然后后来我就在想，我说的哎呀，我说的爱，然后我对我母亲是一个忍，是忍啊。我忍他是忍一个人，就只是忍我母亲。那么主耶稣他对我们是那个含忍， 他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全世的人。他爱的不像我妈，就说是我自己想的，我就是爱他。主爱的是我们世界上所有的，就是这个全地的这个人。主耶稣对我们的一个寒忍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就是真的是无法想象的，就是真的很感恩，谢谢，感谢主，感谢主让我能在这里分享。然后也说这个时间，其实主的时间是真的就是延长，为我们来讲的话，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益处，是真的。我们真的是悔改，然后向主就是承认自己，也求主显现，就是显明我们的一些罪，然后过犯，我们去悔改，真实的去悔改，然后成为主要的那个样子，成为最起初主所造的我们的那个样子。真的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也就分享到这里，谢谢。
谢谢李丽姐妹的分享，我们欢迎艾琳姐妹。
好，感谢赞美主。我想要分享，就是从丹尼尔书第八章的15-16，就是看到就是那个丹尼尔，我学到的就是丹尼尔，他不是随便说，就是树长他说他看完这个意象的时候，他想要懂这个意象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我在看这个 start to understand 中文是什么？你们的我说英文是 start to understand，
就是寻求知道，
寻求知道。好，我读的时候我是想，就是英文我会用 meditate 来默想这个，也来祈祷，也问主这是什么的，就是。这个讯息是什么，就是我很感动，他不是随便跟别的人讲，就是不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主如果跟我们讲，我有听过一个见证，就是一个姐妹主有跟他讲，这是你的先生，他看到这个男生进到教堂的时候，他可能那个时候15岁，可是可能是8年后才跟他结婚，他也看到这个男生跟别的女生来往跟什么，他自己要默想他认识主的声音，他没有随便跟这个男生讲，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太早讲也不好，太晚讲也不好，要知道什么时候要讲话，什么时候不要讲话。就看到丹尼尔他的个性，他怎么成长，就是他知道什么东西需要默想。我也就也很感动，因为第16节他说 ：“I heard a man's voice between the banks of the river Ulai，
在乌来河中间有人的声音呼喊说
，So。”对，我们的是 between the banks， 你们就是在乌来河里面 ，right？ 就是 between the banks， 就是 what's the banks？ The river bank？
河畔
。就我觉得很有趣，为什么不是我们的英文没有说在那个河里面？因为它 between the banks 就是河里面嘛，
right？
就是这个说是对，是在中间。就我觉得我好有趣，为什么我们的不说是河里面，就是 between the banks 就是河里面？可是就是谁在跟他讲？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有意象或有什么梦，我们可能听不懂，为什么不是只是 Gabriel
加百列
就直接跟他讲这个意象是什么，为什么也需要这个又有一个声音说加百列你跟他讲，为什么会讲，就是我会因为有的时候神我们真的听不懂，可是我们一了解解释的时候，我们想要知道这是主的还是属于主的还是属于我的，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还是这是真的主在讲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很感动，因为这个我看到在河中讲话就是圣灵讲话，圣神讲话就是圣灵圣神，虽然这边Holy One 跟第一个圣子跟第二个圣子讲没有大写，英文没有大写 Holy One， 就是不是一定是圣神，可是至少是圣神经过一个别的圣子来说，
圣者
来说，所以就是 the source is the Holy Spirit，
来源
就一定是圣神，所以就是圣神也看我也觉得是应该是主，因为加百列是很高的天使，
他不是别人去随便去叫他做什么，在天堂在天国不是有都是很有规矩的，不是随便大家都乱讲，随便你要讲什么就讲什么，就是很有规矩的，不会有比较低的比较没有权柄的跟比较高的有权柄的说，所以这是很高的权柄才可以跟加百鲁说你跟他讲解释。所以我就很感动，因为有的时候主真的要丹尼尔知道明白这不是他自己的想法，他看到的不是自己看到的，不是自己想象的，他听到的他解释的不是他自己来解释自己来说哦我以为是这样子。所以因为 does that make sense？ 加百鲁可以就直接跟他讲，可是丹尼尔这个经验听到圣神圣灵跟加百里讲要跟他解释。好，感谢他们组，我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艾琳姐妹的分享。神有神的作为，神有神的方式。经上说神不是一个混乱的神，而是有次序的神。天国里是非常非常有次序，当我们活在他的家中，活在他的同在里，活在他的光中，我们也会看到了这次序，我们也会看到了世事有定时。加百列他讲话有他的时间，那么他也知道是他要讲，可是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和谐，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和谐的，都是在表达神要表达的那一个丰盛。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节，神就是爱，神的爱里面有次序，神也是时间的掌管者。今天我们有好多提到了这个时间那个时间，加百列讲话有时间，但以理得启示有时间，事事都有定时。第4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个恩慈是持续的，是恒久的，也是一个寒忍的，也是一个忍耐的，也就是神忍耐了好长好长的时间，准备了但以理来承受他的启示。神也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在准备你，准备我，把我们准备好来承受他的丰富。那么神也把他的爱给我们，他的爱本身里面就有一个忍耐，很久忍耐，也就是可以很长很长时间的忍耐。我们从但以理的生命中看到这一点，我们从主的众仆人的生命中都看到了这一点，从主耶稣基督更是看到这一个部分。第7节，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又提到了忍耐，而且这里说包容，神包容我们，他不断的包容我们。凡是相信，神也对我们有信心，他真的把我们准备好，把我们摆在那个位置，他就相信我们会在那个位置上能够完成他的召叫。那么我们也需要忍耐，我们也需要包容，我们也需要爱，我们更需要相信，就是要相信神要成就的。而这个相信不在乎你看见，而是在相信神的作为，相信神的话。那么神的话这样说，我不管我的感动有或没有，我的觉得是有或没有，或者是什么样，但是我们要相信神，因为没有信心就不能悦纳神，这是希伯兰书说的。而且这相信有盼望，这盼望因为有盼望所以有忍耐，我相信你一定会好，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一定会好。你要不要相信我们必定都要进到他的国度里？我们现在只是个过程，有辛苦没有错，但是这个盼望这个相信这个过程也就很快。感谢赞美主，我们就一起祈祷。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祈祷之后可以有一个人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又赐给我们这美好的时刻，时间在你的掌管中，你掌管的每一个时刻有你的美意，有你的作为，我们愿意顺服你的时间，我们愿意顺服你的作为。谢谢你在准备我们的生命，把未来要发生的事借着你的圣灵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明白你的心，我们多么多么愿意用全部的心而爱你。是你给了我们这一份爱心，这份爱是恒久忍耐， 主耶稣求你加添我们忍耐力，让我们没有忍耐的心，因着你的扶持我们能忍耐，让我们不能忍耐的埋怨 的心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你的爱是恒久忍耐，长久的忍耐，你的爱是满了恩典，满了恩慈，让我们也以恩典与慈爱彼此对待。你的爱是包容的，我们也愿意不计较别人的恶，而愿意看重你所爱的人，你所看重的我们就要看重，都是你所爱的，而且赎回来将来要成为你手中圣洁高贵的器皿。主耶稣，求你加添我们信心，能够信靠你，带着盼望凡事忍耐。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你让我们在今晚听到你的话保守在心中，让你在今晚借着但以理的生命给我们的榜样，借着我们你的子女们的分享见证，我们有学习，我们就要把这一份你赐给我们的看见保守在我们的心中，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可以有一位祈祷，丽芬，我们欢迎丽芬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泉源，在你的光明中把光明看见。主耶稣，今天在这达尼尔第八章从13到第16节，这里面所叙述的每一个字是你生命的话，借着你仆人的解释而把这生命的话语说得清楚，讲得明白，让我们能够吸收，能够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主耶稣，今天讲的这个内容里面，我们有看到一些很可怕的事情，废除日常祭还有圣所都会遭到毁灭，要延长到何时呢？要延长到何时呢？主耶稣，那恶人是没有办法，只能横行一时，但不能长久。主耶稣，是你的力量要来，在诗篇第75篇11节讲，恶人的脚我要一一打碎，唯有义人的脚才可竖起。主耶稣，这些恶人的看起来很有力的邪恶的脚，主耶稣你都要一一的打碎，而我们要在等待到这个时间，到你的时间来恢复一切的圣洁。主耶稣，我们要在主内做一个坚强的人，要等待你的时间，等待你给我们看到那恶人，那这个些邪恶的被打碎。主耶稣，你也要我们要有渴望，渴望去明了你对我们的在生活中所给我们的任何我们所见到所听到的。主耶稣，你都要我们能够在你的灵里面，那属灵的里面去深思，去思考，去想，你要我们在你内，就是让你祈求能够靠光荣的父把智慧和启示的神恩赐给我们，好让我们更认识你。主耶稣，我们是一群认识你的，我们还要更认识你。主耶稣，因为你那生命的话语是给我们源源不断的水源，主耶稣，那水源让我们能够保育。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到现今的世代是什么样的世代，我们是活在什么样的世代里面， 我们要有什么样的装备，我们要等待那日子，我们要一直坚持靠着你的话，靠着你的话能够看到那恶人被一一，恶人的脚一一被你打碎。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的话语也赐给我们生命的力量。以上祈求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恩典，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光，谢谢你的启示。你的圣灵带着我们用方言献上我们无法用言语表达，或者是我们都不知道，你的圣灵却深深的赐给我们悟性，除了悟性之外有那属灵的祈祷，把我们的感谢赞美敬拜祈求呈现到你的宝座前，求你俯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哈嘎巴拉伊嘎巴拉伊达嘎拉伊
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感谢赞美主。